感谢所有朋友们的点赞、支持和转发，也谢谢打赏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，衣食父母啊。开播之前呢，两句话，一句呢是本人的摄影工作室提供周末的北京市内胡同里的跟拍，包括您的会议啊、生日啊、视频和平面，包括摄影。如果您需要，您就找小弟，准没错。今儿个咱们讲这故事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关于吃的。哎，好多朋友们在这个留言里边也点菜，说冲哥，您能不能讲讲吃的啊？每天夜里边12点、11点的时候，我就喜欢听你这个说吃的啊，越说我越饿，越饿我越不吃。哎呀，我说您这真是折磨自己。在这个北京的这个吃食里边，开这个饭馆里边，而且还包括北京的菜里边，很多的都是源于鲁菜、山东。而且啊，山东来北京开饭馆发财的人家可是啊非常的多，也特别的多。有些人呢来到北京，哎呀，做饭馆讨生活，发了财了，家乡里边哟，他不成，我也得去，我努把力我也行。哎，为了生活嘛都不容易，就跟我似的，为了生活，哎，讲讲故事，拓宽一下自个儿的营生，养家糊口。在老年间的这些老北京的品牌的饭庄里边，您比如说便宜坊啊、同和居啊、正阳楼啊、天福号啊、东兴楼啊，啊，这些都是什么呀？山东的朋友开的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讲的这家一条龙也一样，在这1779年的一天，从这个山东的禹城来了这么一位啊，年纪轻轻14-15岁的韩姓少年。出发开始来到京城啊谋生。到了北京以后呢，先是没地儿吃饭呐，他身上也没有钱，先是打工学徒，就找到了在北京来的乡亲，说你先给我介绍一个饭碗子吧，我得先活着呀。就被这个朋友介绍在哪儿啊，东四牌楼附近，这儿有一家啊卖羊肉的铺子。这东四牌楼现在我们是看不见了，在老年间的京城，一个是东四牌楼，一个是西四牌楼，这两座牌楼啊，同时修建于啊明朝年间，在这皇城的一东一西各有一座，所以老百姓就说了，哎，东边喇那是东四牌楼，西边喇那是西四牌楼，有这么一个简称。旧时候的京城啊，运输可不像现在似的飞机火车啊，再不济就是汽车往过运，都是通过这个漕运运到京城里边。而这漕运第一个经过的就是到了城门口的门是哪儿啊？朝阳门。这些货都有的就卸在这个朝阳门附近了，有的卸在货口附近，哎，所有这些地方。那么在这块卸了货以后，得有工人啊把这些个东西转运到哪儿啊？京城内的这些粮食啊、仓库啊，得运进城里边啊。负责运输的这些人就是什么呀？脚夫。这些脚夫运完东西以后得吃食啊，也不能说我天天的下馆子呀。所以脚夫们在从朝阳门到东四牌楼到隆福寺这一带啊，他们就带动了大量的美食，在这块呢就形成了一个呀地摊或者是小卖铺，哎，在这边附近旁边啊开这个小铺，什么卖烧肉的呀，卖羊肉的，卖酱肉的。您看原先老年间在城门那儿把口卖这个肉铺徐啊，一天就卖这一只猪两只猪啊，有卖下脚料啊。这下脚料是什么呀？过去最早的时候北京城里可没有卤煮火烧，卤煮是分开来卖的，您这边卖着猪下水不要的东西，旁边就是卖烧饼火烧的，哎，您从这儿比了巴拉比了巴拉切点这个下脚料，这边呢拿个火烧蹲在门口那就吃。卖着卖着呢，有的时候啊跟这老板熟了，说这边买个烧饼，买个火烧，买个吃食，觉得硬，说老板，说您能啊把这个搁到您这个汤里给我涮涮，软和软和，慢慢发展到什么呀？ 这个卤煮火烧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的这个小伙子，哎，这韩家这个少年，姓韩的少年，就来到了东四这一带这么一家啊卖羊肉的铺子，开始学着卖肉，先从卖这个生羊肉开始卖起。这姓韩的这小伙子呀，第一年轻，第二呢是勤勤，哎，起得也早啊，都比整个店铺里边学徒的工都起得早，什么活都敛在自个儿身上。哎呦，掌柜的您甭管了，这事儿我来吧。哎呀，掌柜的您甭管了啊，您甭管了。哎，掌柜的，哎呦，掌柜的您甭管了，老板娘我伺候就得了。嗨，就是这么勤勤，眼力劲儿也有，一来二去没学多长时间，这掌柜的说，呦，说这不错呀，说这么着吧，啊，你啊平时啊帮我做这个烧羊肉酱羊肉吧，酱这牛肉，就是这些个主要的主食类的，一学这个可了不得了，这老汤怎么做，这调料怎么弄，小孩更是勤勤了，好学。老板您甭管了，全是我来啊，您睡下吧啊，这调料这怎配方，您不成您就给我吧。哎，勤勤以后老板也知道是学徒啊，得了，你啊学就学，以后反正多少你得自个儿去开点买卖的。这一干呢就是五六年的时间，到了时间自个儿也把这个怎么卖这羊肉，怎么进货，怎么做也学着了，跟这老板是时候道别了。哎呦，掌柜的，我呀这个想自个儿单干了，我那个特别特别的感谢您的照顾，我从今儿起我再给您干一年，我一分钱都不要，您什么钱都别给我，就当我呀报答您了。又干了这么一年，小伙子仗义，也不像现在似的啊。一年以后就开始自个儿出来呀摆这个羊肉摊了。起初呢也是在这个东四牌楼的东边摆了这么一羊肉摊，卖着卖着呢开始生意也逐渐的好起来。但是韩这小伙子一想，我不能说是从我的原先的给我饭碗的掌柜他们这儿老弄啊，那么他们就把这个羊肉摊啊搬到哪儿去了呢，搬到这前门外大街西边这一块，找了这么一块地儿，支起了这么一小棚子，开始卖这个羊肉。在那块卖的时候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呀，叫做什么呀，南恒祥羊肉铺。他在这前门外啊，这南恒祥这肉铺开起来以后，小孩年纪轻，再加上人呐嘴儿甜，有眼力劲儿，哎，这老人们附近们在这边干活的所有的人都好上他这儿去，哎，拉脚的过来，哟，这杨哥，哎呀，给我弄块肉吃，哎，啪切一块，碰见附近的干活的，有一天没吃饭了，来来来，给不了你什么好的，我这烧羊肉这还剩一点，你给打死了吧，打死了吧。有的那老太太来了以后，哟，您给我来三两肉，哎呦，大妈，您来三两，我再给您切一点别的。这生意啊是越做越好，哎，从这生肉慢慢的变成了熟肉，慢慢的又是变成了送肉，给各个大站去送这个肉去。生意呢是越做越好，哎，这做好了自个儿也忙不过来了，开始请伙计了。这样呢这家业呀就算是站稳了，开始一代一代啊往下传。传到这1897年的时候，南恒祥的羊肉铺子的买卖已经传到了韩家第六代韩同利这儿了。这时候呢他们家的买卖可就不是简简单单的小棚子了，也有了积蓄了，所以啊就在这前门外这个大街上买地，开始建了自个儿这么一个小门脸房。门脸房开在什么地方呢？前面了是前门大街，后门呢在珠宝市街，房的上边旁边还做了一个暗楼，业务也开始拓展起来了。从过去这个羊肉铺卖这些个羊肉，卖这个熟食啊，开始拓展到什么炒菜呀、杂面啊、抻面啊，开始做正儿八经的羊肉馆，也开始雇起了呀厨师。人呢就从以前的一两个拓展到十来口的人。在老的年间，您要开这么一个买卖，想一直立得住，有这么几个字儿您得记住了。仁义礼智信。 什么叫仁义礼智信呢？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一个信字。哎，我卖的东西我得讲信誉。比如说您找我给您拍照片去，周末也好，是过生日也好，开会也好，一准是把这个所有的照片给您修好了送过去，还给您讲上故事。哎，拍完照片您在那儿一坐啊，咔嚓咔嚓给您讲仨小时故事。故事你也听了，照片你也满意了。二一个啊，你要找我拍个人像什么的，您在那儿一坐啪啪啪一拍，甭管您几百斤，我拍出来嘿嘿，110斤100斤以下，那家伙啊，我有一同学，他这满脸长得呀都是这个麻子儿。那天找我拍一照片，我给过他去了，感动的哭了，这整个脸我都给换了皮了。你这手艺就是好。哎，咱们继续往下讲啊。老年间的生意跟现在的生意其实是一样，做生意人品很重要啊，您这个信得立起来，仁义礼智您得立起来。经过韩先生自个儿的努力，他的这间有二楼的小吃店，哎，卖吃食的饭馆，慢慢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好，在前门湾这条大街上也是声誉极佳，以信为本，老板人好，哎，附近的人都来这儿吃饭，菜量也足。再加上啊，韩老板这个店还有一点做得特别仁义，有的这个拉脚的、拉洋车的、干苦力的，哎，有的饭馆就不愿意让他们进去，或者人家也不想进来，我在门口这点本一口我就得干活去了。韩老板怎么着啊，在自个儿店的门口啊给支起一小棚子来，棚子底下放上长凳，哎，这些个人来这儿吃，哟，您不进馆子，您在这儿吃口抻面啊，吃口面条。所以无论您是什么样的人，您兜里有没有子儿，哎，再苦的老百姓你都能在我这儿吃饭。再没有饭了，您到我这儿，哎，盛上一碗羊汤您喝了行不行？口碑特别的好。有这么一天啊，店里边来了两位客人，这一看呢就是老爷带着一个随从，匆匆忙忙的就进来了。两个人穿着呀非常的惊讶，谈吐也是非常的雅致。进来以后呢，找这边上就坐下来了。伙计赶紧给擦着桌子，哟，两位爷您点点什么呢？这老爷看了一眼伙计，哎呦，那个您咱们这儿都有什么好吃的呀？您这么着，我们两个您看着给来点拿手好菜。伙计听，得嘞，您等着。回到后面呢，一顿乱炒，噼里啪啦把这菜给上来了，俩人吃的挺棒啊，一点都没剩下。吃完饭以后，伙计过来呢，练这个盘子，老爷掏兜准备结这账，这手伸进，哟，皱起眉头来了，这没带钱。老爷看了一看随从，说那意思，没带，你要把你留，嗨，没带钱。抬头又看了一看这伙计，就跟这伙计说，哎呀，伙计啊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今儿个出来啊太着急了，身上啊可能是忘记带钱了啊，我这个明天我再给您送来。伙计没敢应声，回头啊就看了一下掌柜子，掌柜子呢赶紧过来了。在老年间那个时候有这种啊吃饭先不给钱的，有一年结一次的，有三个月结一次的，但是那是全是凭关系，您突然来这么一次也有专门骗饭的。韩老板过来一看两个人的举止再加上这穿着不像是骗饭的，便是跟这，哟，两位爷您甭管了啊，您多时候想起来您多时候啊再上我这儿还我来。这两位呢看了眼韩老板，哎，点了一下头，什么都没说，蹭蹭蹭就出去了。到了第二天的早晨起来，刚把这板卸下来，门一开，就看见门口啊站着一位啊人物。韩老板上前一问，哟，一看这人啊， 脸上白白净净的啊，男人女相，说话呢也是非常的尖，但是从衣着上一看，哟，这可了不得了，这应该是宫里边的太监。这过去老年间这老北京的这些老北京老百姓一看就知道，哟，这肯定是太监。韩老板一看，哟，您里边请，把这个太监就给请到的这店里边。太监从这怀里边，哟，昨天有人欠着您这钱了。我给您送过来。韩老板一看，我的天，这钱我哪能要啊？哎呦，呦，您瞧这是怎么说的呢？哎呦，这钱您拿着啊，我得感谢您啊，上我们这儿来吃饭来。一句话都没多说，又把这钱给送回去了。哟，要么的咱们这儿生意这么好呢。哟，您这样的掌柜子，这店错不了，您瞧您这眼力劲儿，嘿，哎呀，真是不错了。得了功夫，我一准得常来您这儿。韩老板一看这个，哎呦，老爷呦，大人，哎呦，您就经常来我这儿，楼上的雅间我给您留着。把这太监伺候的好好的，临走的时候又从柜上啊拿了这么点银两当红包给塞了过去。这钱塞到手里以后，这位爷开口了：“哎呦，掌柜子，我跟您说句实话吧，您知道昨儿个来您这儿吃饭没给饭钱的那位爷是谁吗？”“哎呦，哎呦，我是真不知道，是哪位王爷？”“哈哈，那是当今的圣上，光绪爷。”韩老板一听，哟，我的妈耶，在呀，扑通就给跪下了。嗨，起来起来，这些用吧的用吧的。把这太监伺候走了以后，这韩同利呀也知道了，好家伙子啊，这太监也不简单呐。昨儿个我算见着了真龙了。好，我这买卖开多少年也不见得见上皇上啊。从此以后啊，他就把这个光绪坐过这个方凳啊给供起来了。你们谁都不能坐啊，这是皇上坐过的。皇上来过店里吃过饭，坐过什么座又给供到哪儿了。这件事儿啊瞬间就传遍了整个的大石栏，南城附近都传到了。哟，大家一我们得去看。看看那把椅子，这把见见真龙的椅子，闻闻味儿都是好的。自此呢，韩老板这个生意啊是越来越好，附近吃饭这老百姓啊还给这家店呀、啊、起了一个别名，叫做什么呀？一条龙。韩老板啊也没啊特别的认真，哎，大家伙愿意叫就叫吧。到了1900年的时候，八国联军进入到咱们北京，一把大火把这大石栏啊烧成了火胡同，南恒顺呢也没能幸免，店里皇帝的这把宝座呀也给烧没了。韩老板他们家这门脸被烧完了以后，因为自个儿啊开了这么多年的买卖，也有不少的积蓄，又开始啊筹建新房，又重新买了一块新地，把这旁边啊扩大成啊三间的门栏，重新开业。一边呢挂着南恒顺的招牌，一边啊挂着羊肉馆的招牌。但是附近的老百姓管这家馆子叫的最多的名字是什么呀？还是原先那个外号里的名字，一条龙。哟，三爷，今儿个上哪儿吃去呀？哎呦，三爷，我这刚拍完照片，晚么色我挣了钱，我请您去一条龙吃去。都是这会儿。到了1912年的时候，南恒顺正式把自己的牌匾挂出了什么呀？一条龙羊肉馆的牌匾。更名之后啊，这一条龙的生意啊就是更好了，一天三班倒，24小时营业。在那个年代您想想不多吧，夜里边你几点去啊都能吃上。 天天呀也是客源不断。从此呢，算是在这个前门啊站住了脚。再说一个关于这家店的一个另外一件事情。在日本战争时期，因为啊很多的这些日本伪军们也特别爱吃这个涮羊肉，他们家做买卖可能又会来事儿，所以呢就一直的没有倒闭，这生意就一直啊经营下去了。在咱北京吃涮羊肉，我跟您讲，不用非得去多有名的地方，我不是给一条龙打广告，我也不是给聚宝源打广告，我劝您的就是，无论您在什么地儿吃涮羊肉，羊肉好，比如说牛街，您随便找一家馆子，一锤没锤，涮羊肉，一个是羊肉，一个是小料，自个儿家里都是吃的美美的。有问题您找冲哥，评论私信我回答啊。来北京旅游有什么事儿您就找我啊，上个厕所什么的，厕所在哪儿啊，我赶紧去给您救援去啊。感谢所有的朋友们，感谢你们的热爱，谢谢，再见。